感谢主，我们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基督给予他教会的恩赐。涉及的经文是以弗所书的4章7到11节。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的第4章。以弗所书我们现在是来到这个书卷的非常实用的部分，就是4章、5章和6章。我希望大家还记得我们在前6节所学习的东西，因为那是给予我们在自己的基督徒生活当中非常丰富和根基性的真理。现在我们要来到7到11节。以弗所书的4章7到11节是这样讲，他说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教师和牧师和教师。我们听到这，我可以想象，当我们第一遍来阅读的时候，我想大家的脑子里面都会有点乱，因为这一段它不是一个容易理解的经文，尤其是从九到十节。甚至从8节开始就似乎有一个空缺，因为那个空缺我们只能靠着圣灵的引领，圣灵的引导，以勤奋的学习以及原文的帮助，我们才能够得以理解这里所引用的是什么。这里所引用的是诗篇的68篇。不过我确实的相信神在这几节经文当中是有一个奇妙的信息给我们，这也是我要你们所要看到的。我给这一段命名为基督赐给予他教会的恩赐。就基督为了他的教会做了什么，而我们应当怎样来回应神已经为我们所做了什么，神为我们做了什么，我们当怎样来回应。我们查考新约的时候啊，新约在这个两件事上都是做出平衡的解释。有些事情是我们必须去执行的，有些是摆在我面前的命令是具有束缚力的。而我们唯一能给予神的回应，我们能够唯一给予神回应，是就是要顺服神的真理。神所做的，神已经成就了一切，为我们成就了一切，我们应当去顺服。换言之，神反复的在说你要这么做这么做，不过另外一方面，神也说我已经那么做了，我已经成就了。在每一卷书的新约的这个书信当中啊，每一卷的这个新约的书卷当中都包含着一些资料，都在叙说基督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做了什么，已经为我们成就了什么。正如罗马书第8章所叙述的，还有以弗所书的前3章，罗马书的前11章，加拉太书的前4章，跟哥罗西书的前2章，这些都是描述的是基督已经为我们所成就的事。大家要知道，基督教并不单单只是包含我们为神当做的事，绝对不是，而完全是 是什么？是对神在基督里为我们所做的事的回应而已。我们只是对神在基督里为我们所做的事、所成就的事做一个回应而已。这基本上我们又这又把我们带到那个福音的核心了。请记住，福音的核心能以一个字来形容，一个字来形容，就是恩，就是恩。那是一个关键的字，恩。我想你在第七节当中也会留意到这个字的出现。他说我们个人蒙恩，个人蒙恩，蒙神的恩。首先请注意，基督教的范畴并不是我们做了什么，并不是我们做了什么，乃是神已经为我们成就了什么。基督教的第一个定义是恩，顺服是包含在内的，顺服是包含在内的，我们稍后就会看到。所以基督教的定义是神的恩典，是神的恩典。这里请让我来稍微做个解释，因为圣经在施与受之间，它是更为小的，是给予，施与，施与。因为神的本性，神的本性就是给，给予。这也是神的爱，这也是神的爱的真谛，爱的真谛。事实上，我们的主耶稣也说过，他说施比受更为有福。这就是恩典运行的表述。神借着彼得的话，他说什么呢？称自己为赐诸般恩典的神。神是赐诸般恩典的神。福音也被称为恩惠的福音，恩惠的福音。保罗也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是本乎恩。所以恩典是福音的核心，恩典是福音的核心，而恩典也是神作为的表述，作为的表述。现在让我来给你一个小定义，那恩典的定义是什么呢？是施予的行为，是施予的行为。恩典如果他没有给予的行动，这个恩典是不存在的，是吗？恩典没有一个给予的行动，它是不存在的。恩典就是给予的施予的行动，是施予的行动。而我们在七节当中也看到，他说我们个人蒙恩，下面说什么？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什么恩赐，量给个人的恩赐，是基督在这边主动做的。你看到了吗？恩赐，恩赐是恩典的施予，恩典的施予。恩典的特性是给予，是给。因此我们谈论恩典里面的各样的恩赐，顺便提一提，恩典是不是因为你的功劳，也是你不配得的，且是免费的，完全免费的给予的，给予的。因为恩典的这个特性就是给，而且恩典并不在乎领受的人是谁，他的品行怎样，不是的，在于不在于他好不好，领受的人好不好，不是的，而是在乎那给予的人，而是在乎给予的这位神，他是谁。这是一个自我而生发、自我产生的行为，是给予，是给予。对方是不配得的，也不能凭他的功劳可以来赚取，这是恩典。而这就是福音的核心，这是福音的核心。第二个就是恩典不单是一个施予的行为，请注意，恩典最好的定义是它是更是给出给予自己的行动，是把自己给出去。恩典就是献上自己，献上自己。真正的恩典并不是给出我所拥有的东西，而是在乎给予我，给出他自己。 给出自己。所以恩典以他最宽宏的定义，是神，是上帝把自己献于人，把自己给予人。请抓住这个思想，因为它是皆为关键的。当神给予的时候，他所赐下来的物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献上了他自己。这是献上他自己的举动。所以简单的来说，恩典是神把自己献给一个不配得的如蛆如虫的罪人。给予罪人东西物质，这是某种程度上的恩慈和恩典，但是神却将自己一切的所有都给予罪人，这是恩典。打个比方，你在选择结婚对象的时候，你拍拖的时候，你会很挑剔，是不是？因为你是不会轻易的把自己随便的交给任何一个人，基本上你在做的事就是尝试着寻找一个可以交托自己的人。而在这一生当中，你所听到的忠告就是啊，要以智慧小心来选择，是不是？然而你向神说，神啊，当你低头看我的时候，你看到的只不过是一个丑陋的罪人。到底是什么让你决定把自己交给我，与我共入一个永恒的关系当中呢？那这就是神的恩典之举，这是神的恩典之举。因为恩典是将自己献出去，而当你在新约里面学习恩典的时候，这个事实将会变得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晰。例如约翰福音的三章十六节怎么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什么独生子赐给他们。这是一个献出自己的行动，是不是？因为父与子本为一体。在约翰福音的14章9节，耶稣说什么？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到耶稣也曾说过，我与父原为一。神他给予自己，把自己给出来，这是福音的核心。而当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说了同样的话，他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生命在他里头，我是那活水，凡饥渴的人来饮于我，我是生命的粮，凡饥渴的人来栖于我，我是世上的光，我要进入你们的心，把光照入黑暗之中，我是世上的生命，要来到来替代死亡，我是活的，存到永永远远的，要代替死的，我要替代你迷惑的道路，我要替代你无知的真理。他是替代你无知的真理，他说他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基督由始至终的声音都是在描述他要给出他自己。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他说信我的永远不渴，是吧？到我面前来的永远不饿。实际上当他在井旁遇见那个妇人，并首先的宣布他是弥赛亚的时候，他的第一个信息就是私欲的信息。他看着那罪恶连连的妇女，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是从前有五个丈夫，现在仍然生活在淫乱之中。他对她说什么呢？妇人，我知道你知道我想要做什么。你知道我想要做什么呢？我想给你一些活水，叫你永远不会再渴。 你知道那活水是谁吗？就是耶稣基督自己，不是吗？记着在约翰福音的七章里面，他说我是活水，信我的人要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看到耶稣一直都是在与神一同来献上他自己，神也在，也一直是与基督一起来给出他自己。而倘若这个世界要相信我们是拥有真理的人，那么这应该看到他看到我在我们身上应该看到那种效法主的舍己的生命。如果不是这样子，那么就不是耶稣基督的见证，是不是？恐怕今日的世界，在许多的基督教的这个圈子当中，我们所看到的只是我们是一群宁可拿而不肯舍的人，宁可拿不肯给的人，我们没有来去效法主的生命。倘若他们外面的人，没有信靠主的人，外邦人，他们只是看到一大群宁可拿而不肯给的基督徒，他们永远都不会理解什么是神的恩典。就如保罗所说的，倘若我们不能彰显神恩慈的真理，我们就永远都不能套上是行在他的道中。因此神是蛮有恩典的神，他把自己给了我们，在我们里面他放置了他的生命，他赐予我们他的国度，给予我们他的基业，又给了我们他的丰盛和慈爱。而基督就是那一个中间人物，而基督是那唯一的中保，唯一的中保，并且他也将自己给予我们了。他是赐予我们他那个力量的那一位，是赐予我们他灵的那一位。圣灵也称基督的灵，是不是？也称耶稣的灵，也称真理的灵。他是受父和子的差遣来到世界，显然的那灵也是自我奉献的，圣灵给予我们他自己。保罗是怎么说的呢？岂不是你们的身子就是什么圣灵的殿吗？是吧？圣灵他住在你的里面，他把自己给了你。而我想这一切都可以用以弗所书的三章十九节来总结，就是倘若其余的事都已经处理好了，倘若我们的内心借着圣灵的力量刚强起来，基督也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安身内住，那么三章十九节说什么呢？这样便叫神一切所充满了你们，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父子圣灵，弟兄们，这就是基督教的核心，我们要明白这一点。基督教的核心是神自我献上的举动，是要内住在罪人里面，叫他能够称义。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思想，这是基督教的中心，所以你也要做好准备。倘若救恩是出于神的，那么他是不会改变的，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只会继续的给予。实际上我们在以弗所书的二章七节已经学习到这一点，那说在后来的世代，也就是说从救恩的起点一直到永恒的世代里面，他都会借着耶稣基督在所施予我们的恩赐当中显明他极为丰富的恩典，他要显给那后来的世代看。你看神他自我奉献的恩行，不单只是从得救那一刻开始，不单是从你得救的那一刻开始， 更是延伸到永恒的将来。而你也臣服，在启示录当中发现呢，当你到了天堂之后，你会与基督同坐在他的宝座上，而他是坐在天父宝座的哪里呢？你将他怎么坐？他坐在哪里呢？坐在天父宝座的右边。你将来也会坐在他那里，在天父的家中，你将有住处，而神会持续的给予他所有的，神一直在给予他自己。所以这经文的要求就是要我们必须要了解这恩典的现实，它是一个奉献自己的举动。现在倘若神给予，基督给予，这个圣灵给予，那我们让我们来读第七节的时候，我们就不应该感到惊讶了，是不是？就是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我们能够理解这句话，毕竟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八章九节他说什么？基督他本来富足，却为我们成了贫穷，好叫我们因他的贫穷在他的里面成为富足。所以神的整个意念就是要将自己倒空，叫我们得以富足，他要充满天下。因此当我们看到神赐予的行动时，这个不稀奇的，是吧？神一直是一个赐予，再给。现在让我们从这段经文当中看神具体给了我们是什么，他给我们什么。弟兄们，我们应当谨记，身为基督徒，我们不都一直处在给予的那一端。这不是一个某种修道，这个修道制度的生活，我们不是一直在那边得，因为惧怕而强迫我们来去符合某种纪律。我们好像在过一个，不是的，我们不是在过那个某种修道制度的生活，我们不是因为惧怕或者被强迫的再去要去符合某种的纪律，不是的，我们乃是处在神赐予恩赐的那一端。而顺服是什么？顺服是对神无限度无终点的宽容的恩典给予我们的所给予我们的一个回应而已。我们应该回应神，我们回应神的唯一的态度就是顺服。让我们来看看这个神他有什么要赐予我们的。七节他说什么呢？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我将会给你们三个要点。而在这段经文当中呢，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基督给予信徒个人的恩赐。首先神给予信徒的个人恩赐，接着保罗会说到基督给予教会集体的恩赐，中间也有个人的部分，论述基督如何在施予恩赐这个事当中有他的主权。所以第一个类别是给予个人的恩赐，最后一个组别是给予教会集体的恩赐，而中间八到十节是基督如何在施予恩赐当中他有绝对的主权。他的主权怎么来的？我们首先从第七节开始，让我们先来思想基督给予信徒个人的所有恩赐。你是个信徒，你在他的手中就能够取得某些东西，是不是？神他会给你，我们当中的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份，我们都有份，没有一个是被冷落的，每一个基督徒都有恩赐。世界上没有所谓的没有恩赐的基督徒，没有，都有。在我们当中没有一个基督徒是受骗，因为我们的神从不骗，他绝不说谎。 而这也是在罗马书的十二章和哥林多前书的十二章里面重申的。这是神施予的恩典，施予的恩典，因为从他而来的也只有恩典，不是吗？这各样美善的恩赐都是从那众光之父下来，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这是雅各书里面说的，说我们没有功劳可取，我们不能凭着我们的功劳去赚取这样的恩赐，这全都是照着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在这里请注意，让我来用自己的话来总结这段经文啊，是基督凭着自己恩典里的自由意志给予每一个基督徒某种恩赐。请注意量这个字，量这个字希腊翻译是 metron， 英文的公尺也是由此而来。这个它跟数量有关系，数量有关系，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的恩赐都是被衡量出来的，是有某种数量的，是有精确度的，并有一定的限制范围和能力。你也会发现到恩赐它是一个单数词，我们每一个人都被赐予某一个恩赐，某一个恩赐。彼得也在彼得前书的四章十节用了单数词，他说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彼此服侍。希腊原文这里是用了单数词，我们也应当将我们的所有才人看待为一个恩赐。恩赐里面有很多才人，但是是指恩赐是一个恩赐，一个恩赐。圣经教师们彼此之间一直会有很大的争论，他认为基督徒是否可能会超过一个恩赐。其实对此，实际上我是这么回答的，不然一个基督徒只能有一个恩赐。彼得说了一个恩赐，以弗所书的四章七节也说了个人蒙恩也是一个恩赐，希腊原文是单数词一个恩赐。不过让我来告诉你们一件有趣的事，就是一个恩赐当中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层面和领域的才人。让我给你们指明这件事。首先我们来翻开罗马书的十二章，罗马书十二章，接着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的十二章，罗马书的十二章，在新约圣经的179面，在罗马书的十二章当中，我们看到新约关于恩赐的第一个简介。若不是在时间上，至少在新约书卷里面的顺序里面，它是第一个。而这也是基于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里面的一个人体的图像。他说什么呢？正如我们一个身体上面，一个身子上面有好多的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面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换言之，保罗说，我现在要给你们一个图像，看了一个人有许一个人体啊，它有许多的肢体，许多的肢体，而每一个肢体都各有功用，都各有功用。这是一个身体，但它有不同的功能，有不同的功能。他说，这就是教会的模式，这就是教会的样式。看第六节，他说按我们所得的恩赐，罗马书的十二章六节，他说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你发现没有，恩赐是不同的，各有不同，也就是说就如身体是一个，但是有不同的恩赐，我们有不同的肢体， 所以我们按照所得的恩也有不同的恩赐，也有不同的恩赐。而这里圣灵对恩赐的强调是他们一直都是在恩典中施予的，你不能凭自己去赚取它，但你是借着一个满有恩典的神所获得的。神是他给予这些恩赐给你，也就是说神他创造了你的身体，创造了你的身体。身为一个已婚的夫妇啊，当你想要孩子的时候，你不会说主啊，我们想要一个啊蓝色眼睛金色头发的孩子，身高1.8米，智商175，可以赚大钱，好让我们40岁的时候就能够退休等等，是不是啊？你不会这样去做的，你只能是接受神给你所造出来的孩子，是不是？各位朋友，这也是教会运作的模式，是神他自己给的，自己给。你只能运用神所给你的恩赐，彼此配搭，来侍奉神，彼此恩赐，彼此服侍，在爱中建立自己。而我想，在今的许多人都忽略了这一点，他们在寻求恩赐的时候，常常在指令、命令神给他这样那样的恩赐，在祷告的时候常常求这样那样的恩赐。神不是以那种模式来运作的，神是他自己在设计身体，他这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基督自己建立的，圣灵他是随己意来把自己的恩赐分给当中的人，让当中人因着神所赐的恩赐彼此配搭，来彼此服侍，来侍奉神。所以神他是设计教会、建造教会的那一位。神他清楚在今日的世界里面，谁任何一个人他都知道他需要什么，而且在这样他也清楚应该以什么样的组合来运作他的教会。神他自己清楚，他的教会会依着他的主权来运行，不是以个人的意思，不是以人的意思，不是的。我们被受造的人也是如此，我们应该从神那边领受恩赐，应该运用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去侍奉他，来服侍他人，彼此服侍。所以神以他自己的主权之恩将不同的恩赐给予不同的人，是神给的。接着保罗说，例如有预言的恩赐，并有做执事的恩赐，有服侍的恩赐，如教导、劝勉、施舍、给予怜悯或者管理等等。接着保罗说什么呢？他说恩赐，他讲到我所称的恩赐的类别，恩赐的类别。当你翻开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在新约圣经的193面，你会看到同一件事。然后我再做一个小结。哥林多前书的12章4节说什么呢？他说恩赐原有分别，恩赐是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而记得在11节也提到，他说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着己意分配给个人的。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配给个人。你不能将一气就绪，你不能按自己的意思去做，这是圣灵的工作，他在设计身体。恩赐有分别的，但同是一个主，一位圣灵， 运作的方式虽然不一样，但是神却是同一位，神是同一位。圣灵是随己意将那恩赐赐予每一个人，再说一次，是赐给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如同以弗所书的四章所说的，我们个人蒙恩，就是每一个人。随后保罗举了一些例子，如智慧的言语，有人得神，是吧？得神给他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信，有人给他信心等等。而他也掺杂了一些超自然的恩赐，但重点是每个人都从神、从基督那里领受了恩赐，使得我们能够在教会、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彼此协作，侍奉神、服侍彼此服侍。我要你们明白这一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恩赐，是一个具体的恩赐。我相信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和罗马书的十二章所叙述的恩赐不是绝对的定义。换言之，我们不说某某人有教导的恩赐，然后就把他们分配出来，像是物以类聚似的。我不认为是这样子的，也不认为有同样恩赐的人所行的事是一样的，不是的。我所相信的是，你们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二章和罗马书的十二章，我们所看到的，那是恩赐的不同的组别或不同领域的恩赐，在教导恩赐的范围里面有许许多多不同的操作方式。而请注意的是，我相信你的一个具体的恩赐，一个具体的恩赐或许是包含了多达五到六个的不同的才人，所以你这些才人都是一个恩赐，一个恩赐。我们知道雪花，天上飘下来的雪花，有人研究过，没一个雪花是一样的，没一个雪花完全一样的，跟另外一个雪花一样的，没有。同样的，我们每一个信徒也都是神的，在神面前是独特的，也是像那个不同的雪花一样，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不一样的。我相信神如果在雪花当中做到每一个雪花如此的缤纷灿烂不一样，是吧？我想他在我们的身上做的也是同一件事，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没有两个人是一样的。我们很清楚，父母跟孩子，孩子没有一个像父母的，是吧？是不是神他合成不同的恩赐组合，制造出现在的你，特别的你。而他施予恩赐的方式、指令的方式、放置在你身上的方式，也是叫你是完全有必要的、重要的以及关键的。神他呼召你，他拣选你，有他美好的旨意，有他美好的计划。基督身体的运作也是少了你，他就不能以他应有的模式来操作。所以每一个人在基督的身体里面都有他的功用，都有他的功用。弟兄们，这包含的是我们现在所面对的真实的问题。因为很多的基督徒看教会、看聚会，大家只是看啊几个人在那表现啊，看那几个热心的基督徒在那表现而已，他们观赏这个事情的发生，却从来没有参与其中。他只是永远在那边神在那边得到自己得在那得到底得的，他要来去省察自己神到底给他怎样的恩赐，他有什么可以去拿出来跟大家分享来去造就大家。所以我们作为一个教会的成长是极其的需要每一个基督徒他的参与，他运用他自己的恩赐来参与教会的侍奉。因为你在世上没有一个人像你，你是独特的，你是独一无二的。神在你身上有美好的计划，他呼召你，让你加入他的身体，来彼此服侍，来彰显他的荣耀。 如果你不执行神所给你的、所给予你的能力和恩赐，去做神所吩咐你做的事，那么没有人会去做。是的，神给你这样的恩赐，给你特定的，在特定的时候，他给你这样的恩赐，他要呼召你去，圣灵感动你要去做，你这个时候你要去做，因为没有其他人有这样，在你边上可能没有其他人有这样的恩赐去做这样的事情。如果我们基督徒大家在基督的身体里面不是如此这样的来去配搭来服侍神的话，这个基督的身体就是垂垂的，是吧？就是不健康的，活不起来的，是瘫痪的，在世人面前也不能彰显耶稣基督自己，是吧？让我顺便的来提醒你，那个才人就是神所赐给你的能力，是从耶稣基督而来的恩赐，是从耶稣基督而来的恩赐。我们不能凭自己的能力去服侍神，一定是从耶稣基督而来的恩赐。我的意思是，这应该会让你感到一点压力，是叫你也会有压力。神给你这样的恩赐，是要叫你来使用这个恩赐，使用这个恩赐。当我们亲爱的主耶稣基督给予你一个恩赐时，当他借着他的奇异恩典和主权赐给你一个恩赐，并靠着圣灵的力量将他在某个领域当中运行起来的时候，这不单只是一个向你示爱的举动，不单只是他对你说他十分爱你的一个表示，更是在说我视你为是独特的，我视你是特别的，你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人，而这恩赐只属于你，也只是给予你的。你要明白这一点。保罗也在说，教会里面的每一个人是极其的需要他的。你是否将他传递给他们呢？因为用你的恩赐来去服侍他人的时候，别人在你的身上看到神的荣耀，这是恩赐，从神而来的恩赐。那么在这里，你用神给你的恩赐来去服侍他的时候，服侍他人的时候，别人就能够在你身上看到神这样的恩赐，也是其他人也是需要你这样的恩赐来去服侍他们。想问问你自己，你是否愿意为了别人的益处而来使用神所赐给你的恩赐呢？况且我也在想，如果我们不使用耶稣基督给予我们的恩赐，那么我们对他的恩慈、恩典和宏量的他的这个丰富的恩典，我们对于他所给予我们的这个恩典是一个极严重的侮辱。他给了我们，我们没把它用出去，同样的也将会是对于我们身边需要这种恩赐供应的人的一种损失。你没用出去，别人需要，你没用出去，对于别人来讲就是一种损失。听着，我对于主日来到教会前来，我们主日来到教会，对一大群人，哎，我们讲完主的信息，讲完了之后啊，这帮人就走了。其实我们这样做，我们年复一日，这个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样做，其实这个没什么意义。我们是需要的是什么？我们是需要的去喂养一群已经委身于耶稣基督，委身于耶稣基督，能够运用神所赐给他恩赐，愿意来彼此服侍的人。我们要的是这个十类的人都能够转过头来对彼此说，这是我想要为你做的，这是我相信我能够做到的。而我要你们晓得这个恩赐，因为神给你这样的恩赐是你不配得的，是你从来没有因着你自己的能力，因着你自己的功劳，你能够去赚取它，你赚不到的。 这乃是一个父满有恩典的耶稣基督他所赐予你的。我们来看第八节。那么这个第八节，这个以弗所书的第八节，这里呢，保罗呢在这里是引用的是诗篇的68篇的18节。这个以弗所书的6章8节，他这样说：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各样的恩赐赏给人。倘若我们学习诗篇的68篇的话，那么你将会看到神，他是战胜英雄的一个画面，他是得胜一切的英雄。神在第一节与他的仇敌作战，而神最终战胜了，神一直是得胜。所以神他上了战场，并且是一个胜利者，是个凯旋者。当神战胜回去时，正如18节所说的，他身上胜利之衫，并带着所有的赃物和俘虏。顺便一起，保罗在这里向我们指示，他说什么呢？这是关乎耶稣基督的预言，耶稣基督的预言，这是耶稣胜过撒旦、胜过罪孽、胜过死亡、胜过地狱的一个宏伟的胜利的图画。这也是诗篇作者真正所盼望的。现在让我们来看保罗是如何来解释这个奇妙的这奇妙的经文。他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保罗他这段经文是对诗篇68篇的一个解释。我们可以这样来看，因为当一个以色列王上战场的时候，他是与仇敌作战的，他与仇敌作战。而如果他凯旋归来的时候，回到城市里面，他会登上锡安山。锡安山是耶路撒冷雄伟的加冕之山，也是一个胜利庆祝的地方，是神建立他子民的地方。西安山，因此君王呢会骑马登上西安山，他会骑着马进入城里面，而且他后头有两样的东西。后头有两样什么东西呢？第一，他会有战胜的赃物，就是来自战败之国的一大批人，俘虏啊，把俘虏带过来。他把这些人带进以色列做什么呢？当奴仆，当他们的奴仆。同样，另外呢，他带入一些财宝，并他们视为是赃物的其他东西，他会带很多东西回来，这是赃物、奴物。另外，而且还有另外一个东西是什么呢？注意这里说，你掳掠仇敌，掳掠仇敌。很多时候呢，立国。其他的国家是将以色列人囚禁，以前他们打以色列人，那么把以色列人囚禁在他们国家里面。很多的时候，当以色列王打败那个国的时候，他会将那些俘虏释放，并将他们带回自己的土地，把曾经这以色列人曾经被人家掳去的，然后将他们释放，把他们带回自己的土地。所以他带着这个曾经是被人家俘去的俘虏回去，他不光是带着被战败之国的俘虏回去，同时也带着他原来的自己的子民曾经被人家掳过去，带他回来，就是被释放人一同把曾经被人家掳去的把他们释放，一起带回来。所以这就是其中的含义。而在这个画面之外呢，你是如果 你不这样来去理解的时候，你没办法理明白这段经文。这是战胜的英雄，他打了胜仗，是一个胜利者，胜利已经在手，而他所获得的赃物一部分是从那个国家带回来侍奉以色列的俘虏，另外一部分呢是他自己的国民，是曾经被那个国家这个囚禁的，他去释放他们，把他们再带回来。你想，这是一个充满喜悦的一幕，是不是？这是胜利的一幕。其实这里也正是保罗在基督里所看见。请注意，当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他与撒旦和他的魔鬼以及使者进入了一场战争，一场战争。而在那个战争当中，他胜出了，他胜出了。是的，虽然在十字架上，在人看，从人的看来看，基督好像是一个战败者，但事实确确相反，确确相反。悬挂在十字架后，耶稣回来，就像是他复活回来，就像是登上了胜利之山，且跟随他后面的是战争的赃物和掳掠的仇敌，掳掠的仇敌。我们继续来追踪啊保罗的这个九到十节的阐述，我们会进一步的来做解释。在这里，他带着俘虏，并所有人分配的赃物回来。现在你知道保罗要阐明这个人是谁呢？诗篇作者所指的是谁呢？他已经升高了，他已经升高了。这意味着他事前先到了地下。换言之，在这个人升高之前，他降下了，他降下了。实际他说，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他的目的是要叫自己能充满万有，充满万有。谁是充满万有的呢？让我们回到以弗所书的一章二十三节。一章二十三节说什么呢？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那么谁是那登山者呢？二十节说什么呢？就是照他在，谁是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基督是那充满万有的，他是主宰全宇宙的那一位，这一位就是保罗所指。你同样也会在八节当中留意到，基督升上了高天，九节又说他升上了，十节也说他远升诸天之上。在新约里面，我所知道人升天的唯一一个人物是谁呢？耶稣基督。就新约里面是吧，使徒行传一章说，他既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接他，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因此保罗将这段经文应用在基督身上，而他说基督是那身上胜利之山的那一位，基督是带入赃物并释放俘虏的那一位。你或许会问，那这与恩赐有什么关系呢？请注意，让我来写明给你们看。请与我们翻到彼得前书的前三章，彼得前书的前三章。彼得前书，如果你现在感到有些迷茫的话，没有关系，我们很快能够清楚。那个，当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将会看到这个结论的大纲。来，请注意，我将要让你们看到诗篇里面所预言的这个确切的事件，也就是保罗在这里所应用的那一件事。彼得前书的三章十八节，彼得前书的三章十八节，我们先来查看我们的所在地。我们正在为基督来认输基督的事， 这三章十八节说什么呢？因基督曾也曾一次受苦，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按照肉体说，他必致死。我们在这里停顿。好，现在我们知道我们所谈论的是谁，就是基督。我们现在也知道在谈论的是什么，即他必致死，他必致死。我们现在的所在地就是在十字架，在十字架，这是十字架的画面，这是十字架的画面。在十字架上，当他为罪受苦时，为罪受苦，神公义的愤怒的杯倾倒在耶稣基督身上。当他为义的，他本身是义的，来代替不义，代替罪的刑罚。当他在肉体上被致死之后，又在哪里复活呢？他在灵性上复活了。换句话说，他的外人死了，他的身体死了，耶稣他没有罪，他也没有罪行，他的身子死了，他的肉体被致死，但内在的人复活了。你臣服你是否曾会提出这样的疑问，就是在那个三天里面，这三天里面基督去哪里呢？基督到哪里去了？是不是？我们知道他的肉身在哪，就是在十字架上片刻，然后到了坟墓里面去，是不是？我们知道他的肉身去到坟墓了，在十字架上被致死，然后到了坟墓。但他到在哪里呢？你曾经想过没有？让我来告诉你，他去了哪里？他降下了，他降下了。你说你怎么知道的？十九节这样说的，他借彼得前书的三章十九节，他是这样说：他借这灵，他借着这灵父，这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聆听，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聆听，他降下到灵的监狱里去了。你说那又是什么呢？请注意，让我来给你一个小小的图画。在旧约的时代，死人之地是成为阴间，成为阴间。地狱不是适当的用词，因为严格的来说，地狱那是一个新约的概念，那是一个新约的概念。我们来看这个白板上面，阴间有两个部分，我们画一个圆圈呢，中间有一道线，上面的部分是死了的义人，死了的义人，他们的灵在那里，下面这是不义之人，即和被捆绑的魔鬼，这就是阴间，这就是阴间。这个旧约并没有进一步的下定义，这是死人之灵的这个去处。义人去了较好的上半部分，那里有幸福有快乐，那里都是义人，是信靠神的人。而下半部分是属不义的邪恶的，同说那个类别的是被捆绑的魔鬼，捆绑的魔鬼。因为魔鬼实际上有两种，就是被释放的，有被和被捆绑的，对吗？被释放的在世间游荡，行他们自己的事，在迷惑人，吞吃人。被捆绑的是在那个坑里面，这是在那个坑里面。你知道他们是如何到那里的吗？他们就是在创世纪六章当中，创世纪六章当中，那个从天上下来与人的女子同居的，是世上出现巨人，出现巨人。而且那个时候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这就是为什么神会借着洪水来销毁那个世界，就为了毁灭那可怕的人魔混种，这个族群。因为他们会搞砸人子基督救赎的整个概念， 所以他释放洪水消灭了整个文明，唯有挪亚一家得救。所以彼得也在彼得后书的二章四节说，神将这些魔鬼丢在地狱，交在黑暗的坑中等候审判。他们将来要等候审判，等候审判之后就要进入地狱，那个地狱是硫磺与火的那个火湖里面，扔进硫磺与火的火湖里面，那里的虫子是不灭的，火也是不灭的。所以阴间的下半部分就是那个坑，是不敬虔之人的去处，是魔鬼之地，但并不是最后的地狱。然而但那仍是一个备受折磨的地方，是一个不义之人的地方，是邪恶之处。基督在十九节是说下贱到那个地方，下贱到那个地方，如经上所说，他说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顺便一提，这些灵是堕落的天使，是堕落的天使。二十二节甚至告诉我们说，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都服从了他。显然的，他们是天使。基督在那里做了什么呢？这里说他在传道，但实际上指的不是去传福音，而普遍的希腊字，因为这个希腊字的原文在这边是说做宣告，做宣告。他到那里宣告了一件事，宣告了一件事。我可以告诉你们，他宣告什么？他下降到阴间去，要宣告那看似败仗的局面，实际上是胜利的，就是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受死复活。这在哥罗西书二章的十五节也是很明显的，那里是保罗也在说同一件事。他说当基督在十字架上时，他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挪来，执政的掌权的挪来，而那些都是在坑里的堕落天使，就是魔鬼。他要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也就是说，当他的肉体在坟墓里时，他的灵下降到阴间的下半部分，在那里宣告他的胜利，宣告他的胜利。即使实际局面从人的角度来看，看起来不像是如此，像是败了，不是，但是实际上他是那胜利者，他是那得胜的王。哥罗西书二章四五节他说，基督明显给众人看他是战胜的，而出了下半部的这个阴间后，他又到了上半部分，就是义人的所在，他到了义人的所在。这里我们回到我们以弗所书的经文，那说他掳掠了仇敌，掳掠了仇敌。你知道仇敌是谁吗？你知道谁被关在阴间？即使他们是义人，他们就是旧约里的众圣徒，众圣徒。他们不能复活，直到基督在十字架上买回了他们的救赎，否则他们不能被带入到荣耀中去。他们必须只等到加律山的胜利，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彻底的打碎魔鬼撒旦的头，得胜死亡的权势。这个胜利之后，必须只等到他在那一天的胜利之后，当耶稣基督胜利之后为他们死，主的宝血流出来洗净他们的罪之后，正如这个希伯来书九章十五节说什么呢？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的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基业，永远的基业。同样的十章诗，希伯来书的十章诗四十四节也说什么呢？因为他一次献上，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当他成就了这些之后， 宣告了胜利之后，他就打开阴间上半部分的门，释放俘虏，把他带出来归向自己，归给自己，归给自己。而就是在那时刻，弟兄们，旧约的众圣徒的灵离开了那个地方，跟到了神的国度，神的乐园里，他们升上天，与神同在，耶稣基督掳掠了仇敌。你看到这个画面的美丽图画了吗？前来的是战胜英雄耶稣基督，在他一旁的是被捆绑的魔鬼和敌人，而另外一边是他在战胜当中所释放说自己的子民，他释放了他们，叫他们得以自由，就是神子民得享的自由。这就是经文的意思，这是这段经文的意思。弟兄们请注意，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作为，叫他能成为赐予我们恩赐的那一位。神救赎的高潮在，就是在耶稣基督在并他钉十字架。而我要说的是，当你思想基督得以赐你恩赐的代价时，你怎样才能，你为什么会得到这样的恩赐？是神，是耶稣基督付上了他自己，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了他自己。你不可，所以当你明白你有这样的恩赐，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他自己顺服父神，为我们摆在，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破碎了他的身子，他付出这样的代价，所以你不可以轻视你这个属灵的恩，这个特权，神给你这样的恩赐，你不要去轻视。所以看他就是在十字架上得的胜利，使得耶稣基督有权利能够成为万有之首，能够治理他的教会，成为从天堂之上到阴间之下充满一切的那一位。他充满了一切，而他的权利是从十字架上得来的，也就是在十字架上他得了赐予你恩赐的权利。他在十字架上，他顺服受死的苦，得着那能够赐予你恩赐的权利。请听，你不单只是因着他的死能够从他手中领受救恩，也可以从此领受服侍他的属灵能力，因为他是为了得着赐予你能力的权利才死的。耶稣基督是如此的重视这件事，他为了搭救你，他在十字架上代替你受死，他要把你从罪的权势当中拯救出来，他要洗净你的罪。因为你本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他在十字架上的救赎让你活过来。第二，他也是因着要使你得着能力服侍他而死在十字架上，并以救赎的相同的代价为你买了那爱的恩赐，因为那是潜在的必然的后果。说了这些之后，保罗以最后一句话来总结，他说，我要你们知道，他并不只是赐予各个基督徒恩赐，他但也将恩赐赐予整个的他的身子，就是教会。他不光是赐给个别但独立的基督徒，他给他每一个基督徒有恩赐，而且他也赐给他的身体有恩赐。这实在是美妙的。当基督上了十字架之后，他掳了一大群人，不是吗？他使他们脱离了撒旦的权势，不仅是旧约里的圣徒，还有我们这些相信他的人，对吗？虽然我们在那日还没有得救，但他已经战胜拥有我们了，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赎大功已经彻底的得胜，已经完成了，他在那日就已经拥有我们，他在那日已经战胜拥有我们。而当我们 我要你们回头再来看第八节，注意八节的下半段，他是这样说的：他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这就像每一个任何善良的一个君王，一个胜利者，他都会这样做。当他战胜立国的时候，他会把赃物都分配出去，是不是？掳掠出来的东西，掳过来的东西会分配出去。基督也同样这样做。而他的恩赐是什么呢？这不是七节里面所指的，我们要跳到九到十节，甚至来到十一节。他们是什么呢？保罗在这里他是列出基督所给予的恩赐，他说就是他所赐的有什么呢？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教师，有牧师和教师，有牧师和教师。弟兄们，基督已经给予各个信徒那个恩赐，就是属天的人力，属天的人力，叫你们能够在教会里面能够彼此服侍，能够一同来侍奉神。而他也赐予集体这个身子，基督的教会这个身体，我所称为的是有才能之人。他说有使徒，他赐给这个教会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教师和牧师。我相信，就是这使徒，有使徒，我相信我们都是蒙恩于众使徒的。是的，因为你知道吗？若不是他们，就不会有新约圣经，是不是？他们是编写新约书卷的人。神他赐给教会有使徒，我们因着使徒他使用他们神给他的恩赐，圣灵引领他们写成新约圣经，来历史历代教会都建立在使徒先知的根基上，他们把他们的恩赐运用出来。当初期教会在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二节聚集时，他们都什么恒心遵守使徒的什么使徒的教训，使徒的教训。众使徒对我们是有恩的，有先知，这些新约的先知是说神的人，为神说话的，为神发言的。神的话语对于建立和巩固教会是举足轻重的，是吧？他们对我们也都是有恩的。虽然众使徒和先知已经消逝，不在屏幕当中了，他们已经离开了，但是以弗所书的二章二十节告诉我们说，他们是教会的根基，他们是教会的根基。虽然至今没有使徒和先知，但他们对我们是有恩的，因为他们给予我们神话语这个宝藏，并是我们建立教会的基础。而在延续神的这个传承当中，他给予我们有才干的人，经文他说他给予我们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当然我们清楚赐恩赐的那个源头，那个生命的源头，那个恩赐的源头是谁？耶稣基督，是神他自己。保罗在以弗所书的四章五章六章所说的就是，他说你们都要必须活出那样的生命，你们也是神给你们都有恩赐，你们也应该效法前面的，效法他们，效法把自己的恩赐能够运用出来。在一到三章当中，我已经告诉你们那生命是什么，现在在四章到六章里面你必须活出来。这是以弗所书一个结构。而如果要活出这个生命，我们首先要从什么？要从谦卑开始，对吗？这就是四章前六节的内容，我们已经看过了，不是吗？谦卑。而他在这里说的第二件事，就是为要活出那个生命，你必须晓得资源在哪里。他们就在你的属灵恩赐当中，是在神给予他教会的才干之人当中。我不晓得是你是如何来看待这个事情， 但我是非常的感激神的这一群才干之人，就是一路以来传福音教导和牧养的人，而我内心也因着他们的教训而大受祝福。有些人如同亲生的父亲般来教导我们，有些只是通过他们的著作，通过他们的录音带，通过他们的这个一些视频的一些节目来教导我们。他们都是影响教会的有才干之人，这是神国度里面的人。听着，这些都是耶稣基督给予他教会的恩赐。难怪提摩太前书五章十七节告诉我们说，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他们。难怪提撒罗尼迦前书告诉我们要敬重他们。难怪希伯来书十三章当中说，我们要依从顺服他们，并要效法他们的榜样，我们要接受他们，跟从他们，因为他们是基督赐予教会的恩赐。要跟从他们是一个重大的职责，而他们也有重大的责任，他们要向神交代他们所做的一切是不是应该要常常检查自己是不是都是照神所赐给他的恩赐来去服侍。但听着，基督已经给予我们美好的恩赐了，我不晓得对于那一段经文而言，我们还能够多说什么呢？使徒保罗说，你要行事相称，这是谦卑之行，这是合一之行，也是认识资源在你自己的属灵的恩赐当中，你的资源在你的神所给你的属灵的恩赐当中，并在你周边的有才干之人的服侍的里面，我们彼此服侍，这是神所给我们的。我想我们大家问问自己，你是否顺服于这些有才干之人呢？你是否来到这些近前的传福音的使者和教导牧师的这个带领下面呢？你是否已经顺服于他们呢？你是否忠心于成为他人人顺服的近前之人呢？当你顺服别，在圣经上说，我们因着基督彼此顺服，彼此顺服。听着，不要视基督教为什么？你能为神做什么？不要这样去看，你能为神做什么？实际上，一切都在于他为你成就了。他为你成就了，而他对于我们说的是，看到我已经设计好步伐，设计好计划，我已经将自己给你了。你是否晓得，在我们所领受的恩赐当中，甚至是神给予他自己的影子吗？你是否晓得，每一个属灵恩赐的类别在基督里面都有完美的体现吗？其实我们神呼召我们是让我们越来越像基督，可能我们某一些方面 某一点像基督，那有很多方面很不像基督，是吧？那么我们怎么样去，其实神给我们的恩赐要让我们像基督的那个恩赐，要把它运用出来，能够服侍大家，彼此在当中越来越像基督。谁是最好的传道人呢？是耶稣基督。谁是最好的教师呢？是基督自己。谁是最好的统治者呢？是基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谁是最好的执政者呢？基督自己。谁是最好的仆人？耶稣基督，完全顺服。谁是最好的帮助呢？基督，耶稣基督。谁是最好的施予者呢？是基督。谁是最忠心的仆人呢？是基督，耶稣基督。基督是每一个属灵恩赐里面最完美的表现。因此请听，当基督给你一个恩赐的时候，当他将自己献给你的时候，这是另一个献上自己的举动。所以彼得在彼得前书四章十一节 说什么呢？若有讲道的，就要按照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就按照神所赐的力量服侍。若有讲道的，这神给他讲道的恩赐，这神给他的神的恩典。 若有服侍人的，这也神给他这样服侍人的恩赐。他应该怎么做呢？要按照神的圣言讲，讲到的按照神的圣言讲。服侍人呢，就要按照神所赐给他力量去服侍。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是他所给你的恩赐，是唯有以他自己的力量在才能够运作的恩赐。神给我们的恩赐，也只有神给我们力量来才能够运作。若不是他给我们圣灵给立住的我们里面，使我们里面真的力量刚强起来，来帮来运作他的恩赐，这是一个奉上自我的举动，完全的放下自己，让神的恩赐借着他的灵在我们自由的运行，让我们完全的来这个管道是通的，完全的摆上。这就是在效法神给予他自己的一个举动。而当神给予教会有才干的人，如引导你和世上其他人的这个牧师或者传福音者，当神给予教会这些有才干之人的时候，他们唯一能正常运作的方式，他们怎么样来运作呢？唯一能够正常运作的方式，就是以属天的人力和资源来操作，因为那是唯有神才能够供应的。是神，就像保罗所说的，我是照着神所赐给我的恩来引导你们相信。保罗他不是说他自己，他是照着神给他的恩引导你们相信。所以这必须是以属天的能力和资源来操作，是神来供应你力量，来运用你自己的，运用神所赐给你的恩赐来彼此服侍。再一次的，这是献上自己的举动，是放下自己，让神给予自己的行动。让我停下来，当我停下来思想，耶稣基督所给予我的一切，就是他装备我们以这样的形式来服侍他，并以各样的形式来装备我们每一个人，在他的恩典当中给予我们这些恩赐时，那么我们对他那负责任的顺服服从，就不是属律法性质的，而是出于一个满于爱的感恩之心而发的。我相信那也是你的心。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全能全智的主，爱我们永不改变的耶稣基督，我们满心赞美感谢你，感谢你在十字架上成功的救赎。主啊，感谢你，感谢你为我们真的舍了你自己，把各样的恩赐能够赐给我们。主啊，感谢你，我们本来是死在罪恶过分当中，我们本是真的在罪恶的权势下面，我们本是罪的奴仆，然而你在基督耶稣里面却释放了我们，你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功的救赎，完全的释放了我们。我们感谢你，主啊，而且你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主啊，感谢你，就真的主啊，求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认识到真的你赐给我们怎样的恩赐，让我们也好使用你所赐给我们的恩赐，能够在教会当中彼此配搭，一同来服侍。主啊，来侍奉你，来让你教会你的身子能够按照你的计划，按照你的旨意能够得以长大，让我们在教会的彼此服侍当中，在爱中彼此建立自己。主啊，感谢你，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祷告祈求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得胜的名。阿们。